在这次的乌克兰的战争中，我们经历了太多。耶和华作着为王，弥赛亚为王的见证。若是时间许可，会等一下和姐妹们分享这一篇短短的12节，分了4个段落，每3节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列国攻击大卫，这讲到世人的声音。第二个段落，上帝坚决的喊威，我们听到父神的声音，4到6节。先王就讲到大卫啊，威荣他的座位，耶稣的声音，7到9节。第四个段落，归顺、敬畏、蒙福啊。圣灵的声音，10到12节，而这篇的作者是大卫。诗篇第二篇的标题上并没有标明诗的作者是谁，但在从《使徒行传》4章25节，让我们看到这篇的作者是大卫。25节怎么说呢？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借着祖宗大卫的口，而在这边看到《使徒行传》4章25节所引用的“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是出自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路加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帮助我们知道。作者是大卫了。诗篇标题上，我们有讲到诗篇有标题吗？注明大卫写的诗就有73篇。有的呢，并没有标明是谁是作者，就像第二篇，确实让我们借着其他的书卷知道了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所以诗篇也被称为。大卫之诗，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诗篇简介我们有提到，大卫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大卫是个英勇的战士。大卫善于弹琴、编写诗歌、创制乐器、设立圣殿的诗班、制定圣乐崇拜的条例。大卫组织过4000个人的诗班。用乐器伴奏颂赞耶和华，大卫还设立了诗班的班长，他训练并教导圣乐，编排圣殿的诗歌。大卫为圣殿写了不少的乐章，你从历代志上19章、23章、25章，你会发现，大卫实在是一个文武双全，实在是一个神给他多多恩赐的人。诗篇第二篇是一首弥赛亚诗篇。什么是弥赛亚诗篇呢？就是有一些诗，它的内容包含了对神所应许的救赎主弥赛亚所做的有预言性的诗篇。就是这篇的诗里边包含了对救赎主弥赛亚有预言性的话语。那一般的学者共同认为的弥赛亚诗篇有13篇，这13篇都是哪13篇呢？第二篇、第八篇、16篇、22篇、31篇、40篇、41、45、68、69、102、110、118，这13篇是被圣经学者所公认的。主耶稣他自己亲自做见证说，诗篇中有指着他所说的话。路加福音24章44节，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说的话，都必须应验。因此，在诗篇中有某一些的诗篇，就被称之为弥赛亚的诗篇。诗篇，大卫写第二篇的时候，大卫是。主前1000年的人物，主前1000年，而到了主耶稣的时代， 主耶稣再次提到诗篇上记着的话都必须应验，果不然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也借着这句话让我们知道旧约神话语的真实性，是神的话语。在十三篇的弥赛亚诗篇，其中有三篇是很非常特别，就是第二篇、第二十二篇、第110篇。这三篇的作者都是大卫，而这三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诗里边所说的话，诗里边所记的事，都是有预言性的，而且他所说的话、所记的事，只能够用在弥赛亚的身上，这些话、这些事没有办法用在作者本身的事、本人的身上。就像诗篇第二篇，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诗篇23:14-17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他说：“我入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边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全垒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在这22篇的16节中间的地方，他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边生动的描写主被钉十字架的情况，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而这种钉十字架的刑罚，是在大卫的时代从来就没有听闻过的，而诗人却在这篇诗篇里边讲到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讲诗篇第二十二篇与四福音中的记载比较，我们很清楚的就看到这些预言是怎么样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诗篇110篇中的话语也是很奇妙，没有依据可以用在大卫的身上。110篇也是大卫写的啊、哦，大卫开始就表明110篇所说的不是指他自己。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我们就知道诗篇110篇的主角是什么，大卫的主，不是大卫。而110篇主要讲到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呢？基督为君王，在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仇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到打胜仗啊，就把仇敌怎么样？踩在脚底下啊，基督为君王。而这一节的话在新约圣经中多次被引用。第二点就是基督为祭司，是在第四节110篇，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希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110篇让我们看到世上没有一个人配得永远为祭司、永远为君王的身份，除了主耶稣基督，也唯有主耶稣基督配得永远为祭司、永远为君王的身份，唯独耶稣。今天非常谢谢玉娟姐妹所选的这首两首诗歌，非常的谢谢啊！唯独耶稣。在诗篇110篇第一节，基督为君王，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多次引用马太福音22:43-44，也是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能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马太引用了，马可也照样引用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路加也有引用，20:40-42-43， 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再一次，使徒行传二章三四，大卫并没有受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在这几处的经文，新约的经文，四福音的经文，加上使徒行传，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是君王。然后在110篇的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却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让我们想到创世纪14章18到20节，又有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来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哎，这些经文被希伯来书几次的引用，希伯来五章六的时间，就如经上又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而在第六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了，这是指的谁，预表的谁，做先锋的耶稣，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主耶稣为我们进入幔内，基督为祭司，基督为君王，新约旧约都是这样的宣告。诗篇能够列入，被列入弥赛亚诗篇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诗的内容是指向弥赛亚，而只有弥赛亚才配得应用。刚才已经说了，不是指作者本身，这些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在作者的身上。第二点呢，就是诗人的经历能作为基督经历的预表，就是诗人所 说的内容的这些的经历作为基督经历的预表。诗中的一些话直接和间接的都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一些有关神的真理在新约中说明是指着基督说的，就刚才引用的希伯来书还是福音。那我们现在进入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和第一篇一起被选作全卷，诗篇一共有150篇嘛的序言。第一篇我们已经查过是以有福作为开始，第二篇是以有福作为结尾，这两篇实际上是一篇啊。第一篇在新译本就很清楚，还有英文版的也是很清楚，我这上面是写的新译本，有福的人是什么人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作为，开始就用有福。第二篇十二节 B， 今天我们的时候背诵经文的后半部，反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怎么能够得享这个福？箴言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福和喜乐是相辅相成的。这个福乐也就是平安，我们真正的福是神所赐的，真正的喜乐是靠主而来。我们今天信了主，你有经历过和得享从神而来的福乐吗？很多信主人的见证，幸福小组里面我们也会听到， 当他信了主，接受了主的那一刹那，他里边突然之间满了平安，他里边好像活水的江河，那种的喜乐 涌流出来。甚至你我现在在读经，在祷告，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在周围环境有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突然得享从上面赐下来的这种的平安喜乐。我想我们姐妹们都可以分享这样的见证，我们要得享从神而来的这种平安喜乐，我们就需要和神有对的关系。什么是有对的关系？约翰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你和他的关系不一样了，你不是局外人，你是家里的人，而且不只是家里的人，你还是他的儿女。父母有什么好东西不会给儿女的，会不给儿女的呢？地上父母都会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呢？地上父母想给儿女好东西，但有的时候力不从心。我们就看到乌克兰逃出来的这些灾民当中有学生的父母，在国内多着急啊，心里多痛啊，多忧虑啊，但帮不了忙。我们的天父，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其中有一个小见证，我好像已经有讲过，乌克兰逃出来的一个学生叫雷达。他在乌克兰是学航空的，今年就是研究所毕业班，然后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发现他得了胃癌，而且是很严重。父母听了这个消息多着急，多忧虑，多难过。你说是儿女生病，父母巴不得是父母生病，但是父母能做什么？就在这个过程，也就是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突然在我微信上看到一个名字叫雷达。我不知道是谁，我不记得，因为我们在营会里实在是有太多的学生。他告诉他得胃癌，而且吃什么吐什么。我问他，你信了主吗？他说他信了主。我说现在你只有求神，你只有好好向神祷告，苦求神。我说我也会发给教会，也请牧长们为你祷告。父母帮不了他，但奇妙的神的作为，他这么严重哦，传道人都逃出来，没有办法带他，因为他太弱了，他吃什么吐什么。没有想到他们这个 bus， 就是逃难出来这个 bus， 全部都是他宿舍的学生，那宿舍的学生就一起连扶带拖的把他带到车上，他竟然从灾区逃出来。这个不讲，因为他的情况太严重，在乌克兰已经去了医院，然后乌克兰也给他开始了化疗，但是因为战争就逃出嘛，就没有想到他到了罗马尼亚，正好有一班飞机是上午出发飞，从上午从罗马尼亚飞到兰州的，那他的这个bus 呢是下午才到罗马尼亚，没有想到上午飞的这个班机，他们一个星期好像只有一两次的班机，竟然延误，上午没有办法飞， 一直延到下午。然后这个雷达，我本来想今天在微信里也把它发给我的信给你们看，他发给我一个信，阮师母，阮师母，你们的祷告神真听了，因为飞机延到下午，他上了飞机，何等的恩典！他竟然那么严重，那样的情况。他回到兰，他是在兰州。然后昨天的微信告诉我，他割裂了这2周，昨天回到家里了。在战争中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作为，有一个目的的。我说雷达呀，你父母都不信主。他拣选了你，一路让你惊艳了他。你要把这个见证和父母分享啊！我们和他有一个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在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投靠他就是有福的。所以在诗篇128篇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便为有福。今天你我信了主，我们不会故意的不去遵行他的道。原则上，我们都愿意顺服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这边告诉我们，遵行他话语的人是有福的。我就看到这个小年轻。他是何等的有福，回到家，继续接受治疗。第二篇预言神国度必定降临大地，神所高立的弥赛亚必定在地上作王，在他的统治下，世人才能够得享真正的福乐与平安。诗篇的作者在诗中呼愿世上的万国万民。快来投靠耶和华的受膏者，唯有借着神子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才能够真正的得享福乐的人生。所以大卫在诗中呼吁列邦列国，做出明智的抉择，要存敬畏的心归信耶和华，而且要心悦诚服。来投靠、来拥戴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今天盼望弥赛亚国度的降临，等候弥赛亚的来到。神的儿女们，你我，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世上是自战自清的苦难，他借着这些是要兼顾我们，成全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他。我们真的是都是蒙神赐福的。雷达经过了这一次这样恐怖、没有法忘怀的在战争的逃难过程，这种的经历必然成为他人生一个蒙福的开始。在主导文里边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自从信了耶稣，甚至没有信耶稣，大家都已经知道主祷文，都在背诵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启示录22章那边和我们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世人需要救主，乌克兰人需要。俄国人也是需要，我们愿神的福音传遍大地。我们在为乌克兰的灾民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求神赐下悔改的灵，也拯救这些俄国人。第一个段落，列国攻击大卫。 可以说这是世人的声音。我们就请姐妹们念这三节经文，请。
外邦
为
什么
争闹？万
民
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
的
君
王
一起起
来，
同
城
寨
一
同
商
议，
要
抵
挡
耶
和
华
他的
受
膏
者，
说
我们要
挣
开
他们的
捆
绑，
脱
去他们的绳索。
外邦
可以了，外邦万民君王，这都是指所有世上不信的人，都包括在内了。不管你是外邦人，你是以色列民，君王存在所有不信的。当扫罗王死的时候，以色列国几乎灭亡，大卫出面稳定了政局，并得着全以色列民的拥戴。大卫第三次受膏成为全以色列的王，这个年轻有为的新王大卫使以色列国变为强大，在政治的舞台上兴起。因此呢，强大的以色列国引起列邦列国的嫉妒，他们企图联手先消灭这个长期分裂才统一不久的以色列国，以免有朝一日要受大卫的管辖。这个背景若是有时间，姐妹们可以去看一下，就在撒母耳记下5:17-25，还有第8章，这是这段的背景。刚才你们念的三节经文的时候，听到那么多的声音，世人声音虽然很多，但内容只有一个，就是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自古以来，世人在很多的事上都有纷争，但在抵挡真神的事上却是同心。在基督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就是如此，特别用了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23:12-23，这两节，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就在钉十字架的事上，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刚才讲到第一个段落，列邦列国要攻击大卫，都是世上的声音。比拉多耳朵里听到的这些声音，影响了他的判断，这些声音得了胜。姐妹们，我们今天最多听到的是什么声音？这些声音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很喜欢看宣教士的传记，当我在看几位传记的时候，给我的感动很强烈。其中一位叫 Jonathan Goforth， 中文给他翻的是古约翰。古约翰有个敬虔的妈妈，他从小成长，母亲就给他读圣经。当古约翰小的时候，只有5岁哦，妈妈就要他每一天读诗篇给他听，给妈妈听。古约翰从5岁开始读诗篇给妈妈听，就养成一个习惯，他大声读诗篇，大声读圣经。他不只是嘴巴读出来，他耳朵又再听一遍。他自己做在他的书中分享，他说这些神的话语，他读出来，他听进去， 影响到他生命非常非常的深。他一辈子奉献自己，小小的年纪十多岁呀，他就借着十岁的时候，他就借着读经，大声读经。他想到他自己灵魂的问题，而在十岁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耶稣的拯救，他自己匍匐在神的面前接受了主。我们今天姐妹们，我们听到什么声音？我们听的最多的声音是什么？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听到什么声音？听到的声音有没有影响我们的孩子？借着刚才古约翰的见证，我们巴不得神的声音、圣经的话语影响我们的生命，巴不得圣经的话语、神的声音胜了这周围一切这些的杂音。世人对神一贯有的心态，我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要自由，他们在争取自由，他们却不晓得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自由。真理叫我们自由。今天犯罪的事越来越多，甚至有的罪已经不被认为是罪了，就如同性恋、吸大麻。这不只是影响着没信的人，甚至也影响了基督徒。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世人的声音我们会不会分辨？神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常有听到？诗篇第二篇里边所说的话所记的是，从大卫的历史来看，并不适合用在大卫的身上。大卫曾做过王，他可以被称为受膏者，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先知、祭司、君王是被膏的。所以在这一节里边，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现在 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定他的受膏者。这一点，大卫做过王，但是大卫却不能站在第七节所说的地位，因为那是神独生子的名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后边我们会解释，大卫虽是君王，也不能像第八节所说，他是全地的君王。他说：“你求我，我就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基视你为田产。”大卫只不过是以色列的君王。在第二个段落第四到第六节，父神坚决安慰啊，这讲到父神的声音。我们请大家念四到六节，请。
那
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
必嗤笑他们，
那
时他们
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烈
怒中
嗤
笑
他们，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
我
的
圣
山
上
了。”
那是指神所定的时间，在神所定的时间，天上的神必会显现，介入人类的历史中。对大人物大卫而言，神将会帮助大卫打败四围的列国列邦，令外邦的君王存在惊慌。这是讲到弥赛亚国降临前，神必会发烈怒，实行大而可畏的审判，神的仇敌必会被神除灭。这个说呢，讲到大卫在神的启示中得知，神亲口宣告新的王登基，正式执行他被高立为王的职分。大卫要在地上代表耶和华执行他的职务。 弥赛亚国行政中心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弥赛亚在锡安神的圣山作王掌权，统辖治理全地。那坐在天上的发笑，主必耻笑他们。渺小的世人以为自己能够公然反抗神，但看在神眼里真是荒谬愚昧啊！神的反应是耻笑他们。就像我们看到小小孩，他以为他不得了了。有个小孩子，我记得我有做过见证，也是我们教会以前的一个姐妹，她的儿子幼稚园毕业的时候，头上戴一顶紫帽子，回来家就把头上的紫帽子折下来摆在床上，妈妈，我已经毕业了，从此我不需要再念书了，他已经毕业了，念完了。妈妈看在眼里，妈妈笑的，然后和我们分享。那这边就讲到神看地上的这些人公然的反抗神。神是坐在天上的主，他知道人心里一切的隐情，人是没有能力拦住神的作为，他是全地的主宰，是全能的主，一切的权柄都在他手中。神的旨意不是任何君王、任何人、任何势力地位所能阻挡的。第三个段落，子神为荣的作为是耶稣的生命，第七、第九节，请大家念。
奏告主，
奏告主说，我要传圣旨。
耶
和
华
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孙子，你求我，我就将
烈火赐
你
为基
业，
将
地
井
赐
你
为
田
产。
你
必用
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
他们
摇将的瓦片
摔碎。
谢谢。我要穿绳子，受膏者要宣告神建立大卫国度的计划，神的国要降临在地上。你是我的儿子，这是神耶和华神对大卫说的话。蒙神拣选受膏作王的大卫要执行神的旨意，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耶和华对我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大卫登基作王，要执行神的托付，因此被称为神的儿子。这特殊的称呼表达的是责任和尊荣，并不是说大卫变作神。我今日生你，指大卫登基之日，他成为受膏者，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保罗曾经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引用诗篇 二章的第七节，证明这话是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借着新约来见证里边的话，诗篇的话怎么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你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多奇妙。因此你是我的儿子，这是指一种永恒的独特的父子关系。指子任上的托付是关乎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受死变相受死复活，祭司的执事和他第二次的再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同样引用这些经文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希伯来书一章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第五章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支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希伯来作者引用这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神性。 诗篇第九第二篇第九节所说有关主耶稣审判主的预言，在单一里书在马太福音都有同样的提到。第九节怎么说呢？你必用铁掌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你看单一里怎么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马太福音21:44，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看到单一里旧约、马太新约都引用了这节的经文。铁掌是可畏的，如果今天我们肯顺服我们的大牧人牧长的劝勉下，我们将来就不需要受铁掌的审判，神是轻慢不得。让我们从心里诚诚实实的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他爱我们，拯救我们，爱我们到底。拿鸿是说耶和华是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他是鉴察人心的神。第四个段落，归顺敬畏蒙福，这个段落圣灵的声音，还是请大家念。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前畏惧释放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罪的。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在希伯来书12:28-29，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就像前面那些经文，因为我们的神鉴察人心，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所以从这些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我们侍奉神有热心非常重要，但神更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侍奉神的人是不是个敬虔的人，是不是个敬畏神的人，他看重我们对工作的态度。这个人和他对工作的态度是神所看重的，这个人对他自然他侍奉神是用虔诚敬畏的心。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这是讲到有敬爱的成分在内的畏惧，而不是出于害怕的畏惧。我记得我们也在预查的时候提到，我们做儿女的对父母对长辈我们很爱他们，但是还是有一点畏惧的成分，因着尊重，不是真正的那种的害怕。诗篇第二篇叫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三方面不同的身份和工作，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这些身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配得成为受膏者，他是我们的弥赛亚和基督，他是王，他是先知，他的话语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因为他是传达神的话语， 他是祭司，他把自己完全献上为祭，就是为了救赎我们。他为我死，今天我愿意为他而活。再加一个小见证，也是让我最近非常的感动。最近这几周，我用在网上、微信中很多的时间，都是乌克兰逃到各国的弟兄姐妹、传道人发给我他每天的情况、每天的消息。其中有一个家庭是我们姐妹们若是记得，因为吴建琴姐妹和张冲弟兄，他们两位都是学音乐的，都拿的是音乐博士，在中国在大学里教音乐。建琴曾经在两年前教会幸福小组刚开始的时候，他刚好来到在我们教会，也参加了幸福小组的就是那次的那个牧师的讲课，所以他回去到了浙江，他也在他们教会推动这个幸福小组。他们最后这一次就去到乌克兰，只去了很短的时间，是拿他的博士的证书，两人的博士的证书，就没有想到战争就发生了。他们两位呢，当他们逃到罗马尼亚的时候，他们就坐飞机回中国。有的人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买机票，因为战争的关系，从罗马尼亚回到中国的机票一个人就要3000块美金，所以很多人买不起。他们两个人加上那个小儿子只有6岁多，叫悠悠，就买了机票。没有想到现在中国疫情严了，他们要被隔离，头尾加起来要40多天。而且当他们隔离的时候，更没有想到三个人，他们被隔离这么久，是因为在飞机上他和儿子被感染了，是阳性，所以需要隔离这么久。而太太是阴性，太太就是另外一种隔离，他们是到医院的隔离。当他们去隔离的时候，看到那个小房间很小，而且竟然里边还有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就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很不舒服。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许可这一切，一灾一波又一波，在逃难已经够辛苦了，没有想到中国还要让他这么辛苦，很不平衡，就发微信给我们。他说早知如此，他在里边一直后悔他不应该回来了。那阮长老不只是微信安慰他，微信打电话给他。阮长老说，神给你时间，让你好好亲近主，多多的祷告，你也为你这个roommate祷告。奇妙的事发生，3天前他竟然给我们微信，他突破了，他兴奋得不得了，他带他roommate怎么样接受了耶稣。感谢赞美主，他是先知，我们照他的话做必不蒙羞。他是祭司，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今天为他活就是要荣耀他。他是君王，我愿意降服在他的权柄下，受他的管辖。在这边希伯来书的2节经文，我愿送给姐妹们，我们一起啊。我们就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便当持定所称人的道。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才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我们当承认我们所信的道，实定我们所信的道，何等的恩典，他才长远活着替你替我祈求。就过去这个主日下午堂，圣灵就在我的心中感动，丁上带了一个年轻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就有一个感动要和她分享福音，就和她分享了。神就那么安慰我，给我意外的惊喜。这个小姐妹安九英燕，安九燕，哎呀，主日的下午就接受了主，他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我们愿意受他的管辖，相服在他的权柄下。他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行事为人的准则。我的力量不够，他一直在为我祈求，圣灵更是不住的提醒感动。所以十到十二节是圣灵的声音，他呼唤世人趁着今日快来与神和好，并且一嘴亲自向主耶稣基督表达尊崇与忠诚，尊崇圣子，诚心信靠他，就不灭亡，反得永生。反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弥赛亚为王，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永远为王。求神帮助我们都受他的管辖，愿意为他而活。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主耶稣，你的话语是如此的丰富，让我们寸进你的话，寸进你的话语，遵循你的话语，让我们听到信道。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